圣所告诉我们，初计划表现在圣所里的真理。这个圣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他最先完成的头一阶段，就是在这个祭坛那里牺牲阶段，所以他就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喊一个成了啊，这个成了就是约翰福音啊19章36节、啊、那个成了。有一些人呢，对我们所解释的这个耶稣基督进行赎罪的工作是在他升天之后，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就强调这个成了。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明明是喊成了，这成了表明了赎罪的工作完成了，真的吗？是指赎罪的工作吗？我们请看希伯来书9章12节，希伯来书9章12节告诉我们，赎罪的工作是耶稣升天之后完成的。在这里你看啊，9章12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什么赎罪的事。如果赎罪的事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这里还提到他到天上去完成呢？是吧？所以啊，这一个成了，在十字架上的成了，只是在祭坛上杀羔羊的事完成了。还有呢，两次的成了，圣经里面呢，特别新约圣经里面呢，一共有三个成了。这个成了还不算啊，希伯来书9章12节这个成了不算。还有两处呢，记在启示录。这个第二个成了是在启示录16章，请看。在这个第七灾结束的时候，这个第17节，启示录16章17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什么成了，第二次喊成了。这个成了呢，是第一期的审判工作成了，也就是救恩的门已经关闭了，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是得救的名单呢，圣徒的名单已经开出来了，而且上帝的七大灾已经降到世上了，这个是第二个成了，就是第二个阶段。耶稣钉十字架是头一个阶段，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是在22章呢，这里耶稣喊出他第三个成了啊，请看啊，是21章第六节，21章第六节就是新天新地啊，已经降到地上来了。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啊，这是一个都字，这是第三次 喊求啊，都是我们的救主在这个救赎工作三个阶段完成以后，就是都成了。现在呢，我们继续啊，向大家指出来啊，我们这个圣所也是分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从这个圣坛进入这个圣所，这是头一个阶段。他喊成了之后，他就复活升天进入圣所。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他在七个灯台当中，在这个圣所他工作1800多年，然后到这个振兴的时候，1844年他进入至圣所，三个阶段。现在我们继续啊，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1844年是振兴的时候这一个信念，我如何来证明啊，这个振兴的时候不是耶稣第一次降临。因为很多人呢，读这个希伯来书9章啊，这个第10节的时候啊，他就断定啊，这个振兴的时候呢，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世。请看第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看见吧？所以人们读的第10节，读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么下面就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他们很自然的就说，那么基督来到就是振兴的时候。那么如何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呢？啊，我们就用了那个第9节来说明问题。第9节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这个头一层帐幕是这个做现今的表样，现今是一段时间。换句话说，这头一个帐幕是一个象征物，象征着一段时间。他写希伯来书的保罗，他说是现今啊。那么原文就是一个字，英文翻出来是 the present time。我们都读过一点英语，知道 present 是现实，是吧？现在时。这个账目是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灵叫他讲的啊。你看8节是圣灵说的，圣灵说这个头一层帐幕代表一段时间，就是现实，现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现在。那么头和尾是什么时间呢？我们可以从这里也可以断定了，这个头啊，就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现实呢？现在呢？那么肯定啊，就是从耶稣降临开始，对吧？因为耶稣的降临啊，是在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一个大段落，是历史的中心的，是吧？我们现在所谓公元，就是耶稣降临啊，第一次降生。算起叫公元，所以现在是1993年。所以他说现今呢，就是基督已经来过了，对不对？他写这个希伯来书大约是在公元67年68年，这个时候可能还是66年，反正就在这一，他们因为没写明，我们估计是在66年到68年之间，他写的这个希伯来书。耶稣已经来到了， 来过了升天了。所以呢，他说这一段时间呢，那么我们如果说不是耶稣第一次降临为起点，那么你说还有什么起点可以算呢？没有第二个起点了。所以我们算定啊，这一个现今呢，是从耶稣降生开始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要两头都有了。那么这个既然是以耶稣降生开始，那么也不可能说是以耶稣降生结束，是吧？这个振兴的时候就不是耶稣降生。大家可以掌握这种逻辑吧。啊，我这个所谓证明呢，这一段现今这段时间呢，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的，所以一直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可见这个振兴的时候不是耶稣降生，明白吧？所以很多人呢误解了，以为这十一节说基督降生了就是这个振兴的时候。其实他说什么基督已经来到，就是他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已经来过了，那么怎么能说是将来振兴的时候呢？是吧？因为这个他讲振兴的时候肯定是将来，就是在他写书的时候还没到。然后他说这些礼节这规矩许多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已经得到一个线索来解释这个圣所的这个道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头一段这个圣所圣墓是代表现实，这个现实是从耶稣降生开始一直到振兴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说明了这个振兴这个字啊，原文是 diorthosios， ortho 是直， dior 是弄直， diorthosios 到弄直的时候为止，振兴啊，它翻译成振兴，你查它原文的字是弄直的时候为止。弄直的时候同这个但以理八章十四节洁净圣所，这个洁净啊就是恢复原样的意思啊，恢复正义的意思，恢复它原来干净的，所以就是洁净了。洁净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东西脏了你把它洗干净就恢复它原样，所以恢复原样跟弄直是不是一个意思啊？是吧？本来是歪的，弄弯了你把它拉直恢复原样，是吧？洁净圣所也就是本来圣所污秽了，被我们的罪污染了，现在耶稣的血把它弄干净了，恢复原样。所以呢，我们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个振兴的时候就是洁净圣所的时候。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啊跟这个但以理书啊遥相呼应，看见吧？为什么？因为都是一个圣灵默示，我们都相信这个吧，是一个圣灵叫两个人写的。所以这个圣灵关照但以理，你要把这个意象封住，没有人能明白，直到末时。末时许多人来往奔跑，小字说切心研究，这是但以理十二章四节。切心研究，知识就得增长。什么知识？关于两千三百日的知识，你不是疯了吗？不让人知道吗？到末时，很多人研究，来往奔跑，就从这里跑到那里，从那里跑到这里，来往奔跑。哦，明白了，知识增长了，就这意思。圣灵原来就这意思， 所以呢我曾经有一个神学博士，他说呀，对安息日会这个洁净圣所道理我本来就不相信，我受洗的时候就不相信。这个神学博士啊说，但是呢我为了受洗呢，我就样样都点头啊，就承认了，承认这个道理了。但是他说我本来就不相信。那么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他说了，他说我啊，在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那个2300日那个牧师给我讲了以后呢，我说我到希伯来书来找一找啊，希伯来书也是讲这个圣所的道理啊，怎么没有提到这个2300日，也没有提到圣所被洁净啊？那么我看安息日会啊讲的这个2300日道理没啥东西在，假的，不相信。这个人还是个神学博士。所以啊，我们不能靠人的学问呐、我们明白圣经啊，不是靠人的聪明啊。你知道为什么人要找但以理所讲的洁净圣所，在希伯来书找不到呢？他找不到啊，是因为上帝把他封闭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封闭了，不让你找到。可是你如果诚心要明白真理的话，你会看明白，哦，这里第九章继续声明这个意象是封闭，明白吗？但以理书是封闭的，希伯来书说还是封闭的，因为还是封闭的，所以保罗说现在，他不是说吗，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如果保罗多说几句，那么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就可以看出哦，洁净圣所，就把这个关系看明白了。洁净圣所是2300日，1844年就先算出来，那就是提前破了这个封，是吧？提前开了这个封。不行，圣灵规定这个封条一直贴到末世，末世是什么时候？1844年早这么十几年啊，米勒尔把它算出来的是1830年，他算出来之后他犹豫不决，他说我到底我的这个算的对不对，再算再算再考察，他自己啊还没有100%的把握。后来呢，圣灵感动他说，你所以得到的亮光你要传出去，传给别人听。他是一个农场主，他没有学过神学，也没有讲过道，他光是爱研究圣经，他费了很多时间把这个但以理八章十四节这个2300日给他算出来了。哎呀，还有十几年，30年到1844，还有14年，难道就是耶稣再来吗？就是世界末日了吗？哎呀，他自己也感到有责任，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我应该给人讲啊。圣灵也是叫他有这种感觉，是的，你应该讲，但是不敢讲，我没有讲过，我没有登过讲台。后来呢，这副担子一直压在他身上不放，他祷告的时候有个声音说，你所得到的亮光你要传。哎呀，最后他祷告说，主啊， 如果你真的要我传的话，那么我就要求你给我一个信号。什么信号？要人来请我，来邀请我去传。我自己不去找人，去召集一个会众。那么他刚祷告完了，门上敲门了，砰砰砰敲门了，这么快啊！一个人那是骑着马赶来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我说：“你有先生，我们某某地方一个教会请你去讲道。”哎，就这么爽气。哎呀，他这个时候啊，恨呐、啊，恨自己啊，不开这样子向上帝提条件了。但是既然已经在上帝面前等于许愿了，好，去吧。他就把这个他是算出来的这个1844年2300讲，故引起很大的愤青啊。就那个小会，一个小的教堂啊，没很多人。哎呦，马上他们差不多都接受了，哎呀，都愤青起来了，耶稣快要来了。那么后来呢，不断地有多地方教会请他去讲道。好了，我这个呢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我要再继续要给大家再讲几段呢与此有关的这个道理啊。第一呢，就是啊，1844年是一个关键的一年，是耶稣进入至圣所的一年。而且在米勒运动那个大失望之后，就有一批年轻的信徒，这一批年轻信徒他们是经过这次大失望的筛选的。因为啊，那次失望呢，有大批人呢、抛弃信仰，他们承认自己错了，受骗了。大多数看耶稣不来呢，就怎么样，就笑。啊，不来，我本来就不想他来，明白这意思吧？我本来就是因为怕他真来了，那么我得准备好啊。现在他不来了，那么好啊，我原来的打算呢，我就好放心去干了。追求世界，那个时候正是美国这个工业复兴啊，大家都有发财的门路啊，都去搞的。所以啊，绝大多数的人啊，也不是抛弃信仰，也就不谈了，不谈这个耶稣再来了。这些笑的人，上帝本来就是要把他们筛选掉，这都是假的，是吧？上帝看重少数的哭点，这批人因为耶稣没有来，就哭了一个通宵。其中有一个青年牧师啊，他哭了以后，他就跟另外一个年轻人到一个地方去祷告，说：“主啊，主啊，这一次奉献是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我们知道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受骗，我们相信主的圣经。如果我们错了，我们还要明白是什么道理啊，错在什么地方。但是主啊，你不来，我们非常的伤心呐。”我们就祷告，因为这一批真正热心的信徒，他们是爱主的，真的想主来啊，所以哭啊，哭得难过死了。他们后来就祷告了，就得到了圣灵啊，给他们一种平安和喜乐，知道主听了他们祷告。凡是呢，在印象中，后来啊，他就说啊，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啊，以怜悯的姿态看望着那少数哭的人，失望 等候他来临，而且差遣天使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看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年轻牧师叫埃斯马，他天亮了之后，就是过了那个时间了，天亮了，他就跟另外两个弟兄啊去出去说，我们去找一些我们的同道去安慰安慰他们啊，鼓励鼓励他们。那么正走过一块田的时候，这个年轻牧师呢突然之间呢圣灵感动他，他就恍然大悟，他说这个时候不是耶稣从至圣所出来，出来就是说结束这个差役什么的，而是进去还有工作要做。他就停在那个田间，他就愣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他把他得到的这个启示啊向另外一个牧师去讲，另外一个牧师也跟他一起研究圣经，最后呢写了一篇文章啊发表了，他们自己出了一个小报，发给许多热心的爱国的青年弟兄姐妹。这些人呢看到这篇东西觉得这是两个啊，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一家是基督之圣所，他们继续研究这个圣所的道理。